根据《生命记》第十九章开始讲起的，美地就是迦南美地。进入迦南美地还会有什么悲剧呢？迦南美地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以色列已经盼望很久的，是神等了几百年终于把以色列带进去的，是耶利哥城的倒塌，是约旦河水的分开，是神的应许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的实现，这都太美好了。那我们住在那里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呢？你在《生命记》就可以看到，你后来在《四世纪》里更可以看到，在那个美地里面有很多悲哀的事、痛苦的事、罪恶的事。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今天当神的儿女，就是我们在新约的我们基督徒，我们进入到爱子的国度。我们原来在罪恶的国度里，因着神因着爱子的血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也就是我们进到了神的国里面的时候，我们所期望的、所期待的，有一点像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美地一样，我们期待期望当然就是一个牛奶与蜜，完全没有任何忧愁、痛苦、罪恶、烦恼的世界。可是实际上不一样。当我们借着爱子的血进入神的国度的时候，当我们受洗进入教会的时候，慢慢可能一开始我们就会发现，哎，其实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有很多不仅是不如意的事情，有很多很错误的事情，自己没有变得更好，或者说自己一些老毛病不一定去掉了，而你也发现教会里面很多很艰难的，即使在你们教会这么好的教会，我们都会碰到。那我就想，当旧约以色列进到迦南美地和新约神的儿女进入神爱子的国度或者进入教会的时候，我们会经验到什么样的事情？那如果你不小心，如果你没有信心，我不讲这个道，你也不看圣经，你就来教会，你信了耶稣受洗了来到教会，你也会发现，哎呀，这个信仰好像没有我原来期待的那么好，然后就不信了啊，这太多了。这不一定是受洗以后，我从小到大，从幼稚园的时候到教会，一直到我到大学的时候到今天，进到教会后来又离开的不知道有多少，就包括在我们这里，我所谓离开的不是说搬家什么，就是慢慢不信了。我在跟人谈福音的时候，包括计程车司机，其实我想可能有一半以上的，我去过教会，我去过教会，小时候去过，那或者是有朋友带我去过，可能也差不多有十分之一，十分之一也很多了。说，哎，我在教会，哦，我在读书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很长的时间，后来不管是忙啊是什么，就不去了。反正我们有各种原因，对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然后具体落实在教会和我们自己生活或公司上班，很多人就失望了，很多人就没有信了。那我很希望我们能够面对现实。第一个，我们给的，我们所提供的，我们所讲的，那你要很确定。牛奶与蜜之地，哦，这圣经里面有讲啊，那个地方怎么好怎么好，生命记在前面也有讲，那地方比埃及地还好得多了，那个地方耶和华从岁首到年终一直在看顾的啊，这个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就好像有人说，哦，有人在中国觉得啊，我印象里的美国就是你一根火柴棒丢在地上第二天都会长成一棵树的，到处都是金子给你捡的啊，然后大失所望啊怎么样。我们对婚姻、对去美国留学、做生意什么，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梦想、幻想，然后后来破灭了啊！这些破灭不稀奇，因为人间就是这样。但问题是，我们对信了主以后，我们不能破灭啊。那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传对信息，就是我们信主了，给人的应许，神给人应许绝对是美好无比的。对以色列人，对新约的时候，没有什么差别。这个罪恶的世界或者在罪恶当中的以色列人，神要带我们到一个美好的地方去，真没错，而且是美好无比的，是完全的。那第二个也绝对我们要讲出来的，而这个在教会常常没有讲，就是 而我们的罪恶和那个美帝迦南美帝和教会或者神爱子的国度这两个不相等，但是有重叠的地方。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却又还是那样的罪人，教会也有那么多的罪人在其中，那有很多的罪恶。我们不能够因为有很多的罪恶和失望我们就不信了，那就完蛋了。我们也不能够因为神给我们应许是绝对的美好，而现实好像有些不是有些，不是好像，真的有那么多的不理想，我们就说谎，这也不可以啊。基督徒不能够说谎，我们见证要真实的。好，现在我们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处理这些事情其实也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因为那是我每次讲的重点，就是但是每次就是几句话就讲完了。就你要有信心，你绝对要相信神的应许每个字都真实，神的律法神的话都是真实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仰望十字架上耶稣，我们看到那个空坟墓，我们看到上帝的创造奇妙，圣经上的话，我们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看到教会里的状况。各位，我不知道你看得到看不到，我看到，我实在觉得神在这里，我实在觉得神在这里做很奇妙工作。各位，我是牧师，我绝对知道这里有很多的艰难，就跟我的教会一样，跟我的家庭一样都有，但是我们绝对求圣灵帮助我们。这是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有个坚定的信心，这坚定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终于能够得救得胜。好，就是我们碰到各样不好的事，我们仍然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的，而且它的实现会在我们生命里就实现。我们当然承认完全实现是在将来，这一点旧约新约没有不一样，完全都是等到将来。但是呢，我们也不会说完全都是在将来，也就是现在一定是有，而且我们有信心，我们希望越来越能够得胜。好，在这很多的事情里面，就神把我们从罪恶里从痛苦里救到那个他的国度里面，救到那个应许的迦南美地的时候，所会碰到的许多问题其实你在世界上都会碰到。其中有一个，哎呦，我们真是难以想象，申命记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啊。这没有什么不公平，没有什么偏心，因为那些列国没有把上帝的恩典当上帝神，宽容他们很久，所以现在当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神就把他们剪除，让以色列人进去，让我们你接着住他们的诚意并他们的房屋。这里听起来不好听，其实意思就是什么？白白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所住我们所吃所喝，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工作，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神曾经给过其他包括世上的任何一个人，给过亚历山大，给过拿破仑，给过毛泽东，给过蒋介石，给过陈水扁，现在也正在给马英九，也给我们每个人，信的不信的都给我们丰丰富富的，为要我们去敬畏寻求他。当我们一直放弃这个机会的时候，总有一天神就再给其他的。这没有不公平，这是最公平最慈爱的事，也提醒我们不可以空占地土不结果子。好，那么神把白白的恩典给我们，给我们享受吗？对了，我们是享受。我们这些恩典用来彼此服侍吗？也对，我们也彼此服侍。我们用这些恩典来把这个现实的包括教会包括我们社会社区和当时的迦南地把它改善得更好吗？也是，这个在圣经里非常多。但在这里他居然说一件事情是你想都没有想到的，他说你到了那个地方了、啊，第二节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你要定三座城。就好像我姑且这样说吧，我不知道有些人买了一栋新房子，基督徒很近钱，虽然现在房子这么贵很近钱，我们买一栋房子，那有的人会说啊，一定要有一个房间里，你的房子里一定会有厕所吧？有人说厨房大概以后不用了，因为我们都吃便当或在外面吃了，我们一定会有厕所浴室，我们一定会有卧室。我不知道 在最小的空间下，在我们现有的时候，我们能买房子，我们需要一定要有什么啊？有一个主卧室，有人说要有个孝亲房啊，父母来的时候，有人很敬畏神啊，要有一个房是接待客旅的，接待传道人的，很好。也有人有一个房，就是以前拜偶像的供桌那个地方变成祷告的地方，祷告房啊，那也很好，都感谢主。那教会里呢，我们也一定要有一些什么房间呢？刚才有一个是接待新朋友的，主日学教室要有。那么可能最基本的，我们需要有个聚会的地方，敬拜的地方，我们需要有个牧师办公室或同工办公室，有的很注重那个音响的，好，等等啊。不管你怎么说，一个教堂或者一个基督家庭，一个牧师家里，这神给我们的嘛，啊，不管是大是小，是多是少，是好是坏，我们都感谢主。然后我们要把一块地方来做什么啊？当然我们想到最重要的是敬拜的地方，或者实用的，我们说主卧室或者其他，我说等等。我们当然知道圣地里面恐怕最重要的是有一块地方要给耶和华做圣城的，做圣殿的。哎，可是这个一直都没有，一直到所罗门的时候才有。在那之前没有圣殿的时候呢，敬拜上帝的地方可能在示罗啊，或者是一个比较简陋的地方，一个帐篷。我们一定要给耶和华一块地方，但是他在这里也不是讲这个，他说啊，你要有三座城，后面到第九节还要再加三座城，就你产业如果大的话，多的话，还要再加三座城，也就是好像你们的教会原来有一间祷告室，现在人多了，要加成两间祷告室。或者你神给你的房子以前是20平，现在神祝福你有40平，以前20平的时候你有个小小房间接待传道人，现在有两个了，不晓得，反正就是以后神祝福你的时候要再加三座。那这三座城是干嘛？敬拜上帝的吗？啊，不是不是不是，要将第三节，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成三段，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哇，这是我想你从来没有想过。各位，你们教会有一个房间是小偷在那里躲的地方吗？不会吧。你们教会有一个地方专门预备是扒手可以逃到那里的吗？各位，你家有一个房间就是陈静心有一天逃亡的时候敲门，你会让他住在里面的吗？我们想都不会想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有这种城，这种城我们中文翻逃城，你要逃到那个地方去。不但有逃城，而就是整个以色列地分成三段，这三段他们是怎么分的我并不知道哈。这分个社区嘛，我们台湾有几个县市啊，什么这样分个三段，每一段都要有个逃城，不但有逃城，还要有逃路，有一条路去那边。各位，当然我刚刚只是故意叫你们去想一下，其实不是这样说的，不是说杀人犯可以逃到教会来，不是说谋杀犯、强奸犯可以逃来，是误杀人的啊，那就更麻烦了。各位，这个误杀哈，你们可以去看那一段哈，误杀是不小心他出去跟他的朋友出去砍树，结果突然结果不小心把人家砍死了，误杀发生这种事，或者我骑摩托车的时候不小心撞死了人了，这个事情也很多，或者是就是不是谋杀，我是误杀了。各位，这个难过的是什么？这难过的是你怎么能想象在流奶与蜜之地还有这种事。这耶和华从岁首到年终眼目终日看过的地方，就算不在美地，在任何一个地方，耶和华眼目都不会不看到任何一个东西。所罗门曾经跟亚多尼亚说，你我是忠信的人，你一定会活下去，如果 你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我们头发掉不掉在地上是取决于上帝，起码耶稣说如果鸟掉下来，飞鸟掉下来，那是上帝，包括飞机掉下来也是出于上帝，每件事都是出于上帝，上帝在看过每件事，何况这个美地，何况这个教会，何况我们的家，何况我们的儿女。 各位，这都是我们信心会受打击的时候。其实每一分每一秒，因为上帝给我们应许是他如此的全能，如此的良善，如此的细致，如此的包罗万象，如此在每件事上美善。可是在我们生活里面，好像我们觉得不是这样。哎，怎么我小孩会出这个问题？怎么我先生会出那个问题？怎么我身体会出这个问题？就这些都是天天会有的。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要说的。一方面我们要强调，神的话是真实的，而神应许绝对是美好的，他的预备绝对是周到的，全然的，没有一点疏失的。但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有些经文好像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必须理解恰当，就是我们在这么美好的应许，而应许一定实现，而我们今天能够承受所有应许的实现，这个实现完全的实现在将来。今天我们能承受多少呢？好像在这里，不是好像，神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会碰到误杀的事情。各位，两个人出去砍柴一定是好朋友，你把别人砍死了，这多难过啊。假如今天我们出去探访，你骑摩托车带我出去探访，结果出了车祸，不是蓄意谋杀，出了车祸，你带我出去探访，结果你带我被撞死了，这好难过。这里讲的不只是被撞死，出去误杀把人家砍死了，而且那个死人的儿子要报仇，要杀把他爸爸杀死的人，那把他爸爸杀死人一定是他爸爸好朋友才会一起出去嘛。这都是我们很难想象在那个美地的事情，而且这种误杀的事情之多啊，要有三座城呢，然后城大了，人多了要有六座城。我想这些都是提醒我们，其实你在看新约的时候，你在看耶稣家庭的时候，你在看耶稣门徒的时候，你在看初代教会的时候，你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在看圣灵充满的教会的时候，你在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你在看加拉太教会的时候，你在看那个七个启示录所写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如果稍稍看一下圣经，我们就应该知道这根本不稀奇，就是会有这些事，就是会有这些事。我再一次说，一个，我们绝不能因此不信；第二个，我们也不要把上帝的话做任何形式的打折扣，我们要更坚定，更有信心。但是如果我们更有信心更坚定，就包括我们要非常诚实的，不虚伪的，不掩盖的，也不粉饰太平的，也不像现在媒体或政治人物，反正就是不管朝或野，不管是媒体或者我们这些，我们都是口舌不洁，而且我们耳朵也不洁，说批评别人，说别人，自己在他犯同样的错误，甚至有的时候更大，在掩盖，在掩饰，在曲解，在扭曲。对我敌人好的我都要把他否定，对我敌人坏的我都要把他夸大。我想政坛上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子，不管是美国牛肉进口，或者是任何一件事，反正出了任何选举或出任何一件事，各位，我真觉得我们人没有公平的，我们就是只是捧我们自己这边的。甚至基督徒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不是基督徒，基督徒也没有比别人少。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错误、自己的缺点、我们所喜欢人的事情，我们总是会有扭曲，不喜欢的也是，求主帮助我们。圣经不会，圣经讲得很真实，那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我们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那都是真的。我们有永远的盼望，而且这个永生，这个善良纯全可喜悦旨意现在就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有很多不懂的，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神这样，但我们知道神是全能的，而神的旨意是美善的。好了，出了这个事，我想他在那里讲，你出去砍木头的时候，不小心那个斧头就砍到人家身上，那起码你可以学会的，这是外邦人都会学会，基督徒也应该学会的，而我们也都会的，我们也应该强调的，不要觉得这些不重要。下一次你去砍树就小心一点嘛，你那个木头就要常常注意嘛， 下次你骑摩托车就要小心点嘛，你不可以说我是出去传福音，我是出去探访，所以我就可以闯红灯。你不可以说我现在是去安慰一个快要死的人，那么我车子撞到人，那个人就一定不会死。各位，在那个自然的法则里，说是或者神所定的自然的法则里面，很少因为这些事，因为什么特别的理由，神就没有问题了，不出这个事情了。我们自己在办公室里不知道有多少同工，包括出去探访，包括怎么样，也会有车祸，跟世人一样啊。我们不因此就削减主的权柄和慈爱，不因此就不信，我们要更加坚定相信，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但是我们不说谎，我们去看怎么办。这里并没有讲你以后要怎么样，因为那个每个人都应该用大脑，应该知道怎么样。以后砍树要小心一点，以后你的斧柄要弄紧一点。但是还是发生了，怎么办？各位，我们每一个父母照顾小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会发生这种事。我们都啊，怎么样再补救一下？怎么样再怎么样啊？这一次的车祸让我们有什么学习？八八水灾有什么学习？是大的、小的啊？我从楼梯上摔下来了，那我们要怎么办？怎么样防范这些事情？地板太滑了，我们要怎么办？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看怎么把它改进。有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改进的，像台湾南部缺水，我不知道要怎么改进。我看那个报告，那个泥沙照现在的速度挖起来，900年才挖得完，不要说这900年又多了多少几千倍了。那我们要怎么办？对了，最好的办法就是骂人嘛，对不对？啊，这是执政党无能啊，或者谁无能啊？这都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避免这种事情。我们怎么解决？我们也不能解决，我们说祷告能解决什么？那我们就祷告，就相信，我们请教工程人员。如果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包括你家里，包括你邻居打麻将怎么办？我们也不一定能改善。包括你儿子上网上到3点钟，你能改善吗？包括你太太刷卡，对不起啊，刷过多，你能改善吗？很多事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不能够因此就灰心不信靠神，这总是我们最容易犯的，而我们绝不可犯的。好，但是我们能够改善，我们还是改善。好，现在泥沙不能挖嘛，我们上游怎么样嘛，然后有很多的冲突，经济发展要怎么样，原住民要住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是觉得各位，我们真的少花时间跟这些世界的人起舞，我们就老老实实，连不信主的也很多人，就是老老实实去做那些事，不去讲宣传，不去讲选票，就是做事。当然在这种人在社会上，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不太受欢迎，因为不会哗众取宠。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踏实的，我认为你们的牧师师母都非常踏实，你们真的很有福气。那现在耶和华做的是什么？耶和华在这里没有讲你以后出去砍柴要小心一点，等等要小心点，好像这是在罪恶世界不能避免的发生错误。我们没有办法，即使在美地牛奶与蜜之地，即使在教会里神儿子宝血赎回来的人当中，也可能有误杀杀死人的事情。这只是一个概括的形容啊，不是说我们中间会杀人，会有各种你家里千千万万，你个人身上千千万万我们没有办法预料而发生的事。那怎么办？不但还有要报仇的人，你还要逃，这些问题我们都不一定能解决。这就包括教会里面，包括家庭里面，各位，这些事一点都不神奇。在牧师的家里就没有婆媳的问题吗？在长老的家里就没有亲子之间问题吗？在爱主人家里夫妻就没有问题吗？一个单身爱主的神父，或者一个修士，或者一个牧师，或者一个长老，他就没有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年轻、年老、年少，不管哪个教派，我们是在一个罪恶的世界。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这国度是心灵的，但不是纯心灵的。 将来是既完全的心灵、完全的物质都是完美的。今天是心灵和物质方面都不是完全的，那我们怎么办？哈，他这里说要有逃程，还要有那个道路，也要小心。一方面耶和华允许甚至命令报血仇的要去报仇，一方面耶和华又要给这无辜的人有出路。这个如果在政治上，就是奥古斯丁，就是圣经传统上所讲，正统教会所讲的 political realism， 政治现实主义，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在现有的世界建造一个天堂，这个世界绝对仍然有罪恶，绝对仍然有不公平。这听起来悲观，但是如果你是专心信靠上帝的时候，你就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你不会唱高调，你会脚踏实地的来设法解决不能解决的，承受不能承受的，只有交托给上帝。我们牧师或者弟兄姐妹，我们也可能得忧郁症、失眠，这都可能的，而且这已经在发生了。你要有三座城，让他们能够逃到那个地方。事实上你知道那个逃城一点都不稀奇，那个逃城说起来，我认为就是耶路撒冷，我认为那个逃城就是圣殿。因为你记得约押和亚多尼亚要逃命的时候，就逃到祭坛的角，有角的地方，抓住那个地方。我不知道这跟诗篇说在你祭坛那里燕子找着报仇之报仇之窝，我不知道那里是不是在表示其实教会就是这个世界上的逃城。不管是什么理由，当我们无心或者不是故意要犯罪，偶尔被过犯所胜，各位，教会很伟大，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我认为也像逃城一样，耶稣那时候就显出这一点了。天国的君王是什么？你们到我这里来，瞎眼的、瘸腿的、疲倦的，到我这里来。我们千万不要给人一个印象，虽然教会常常给人这个印象，你们圣洁的、善良的博士、教授、董事长到我这里来，教会都是最高尚的人士。我们教会当然也不会说哦，只有差劲的来，高上级的上流人不能来，或只有上流人来，下流人不能来。教会是逃城，所有人都可以来，所有人都欢迎来。但是所有人来的时候，就像在这里一样，你要知道你是做错的，你要是一个认罪悔改的心，那这就很缺少。很多人来教会，不管是逃命而来的、躲债而来的，各位，这很多。我对教会里有这样情形，我非常高兴。同性恋可不可以来教会？欢迎。通缉犯可不可以来教会？欢迎。我们教会有人刚刚一个月以前去坐牢，而且很长的时间，我们还是去关心他。不管你是什么人，到教会来就是你带着一个悔改相信的心就好。你该坐牢你还是去坐牢，你该关监狱还是关监狱，你该被处罚还是被处罚，但在这里有上帝的爱。我们怎么表达出来？哦，各位，那个，我们今天不讲这些。对每个人有不同的状况，他是精神病怎么样？他是董事长怎么样？他掏空了公司怎么样？他如果陈水扁今天来了怎么样？或者马英九，我们不是在批评任何一个，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开放给每个人。宾拉登都是一样，任何人来，如果你是听到上帝的话，甚至你本来没有听到，你来到这里，我们告诉你。你是一个罪人，我也是一个罪人，上帝有恩典，上帝是你的主，也是我的主，是你的拯救者，也是我的拯救者。大人小孩，男女老少，牧师神父修女尼姑和尚，通通都是教会要传扬耶稣的信息，所有人都过来，都来，来这里得安慰，得鼓励，得生命，得力量，得到这个世界上不能得的恩惠、慈爱、权柄、智慧和一切。但你得相信，你得悔改。在旧约的时候，我认为就有这样的预表。所以这包括保罗啊， 保罗也是到教会，他等于逃到教会的，是他想不到的，他要去教会杀人的，结果那个教会成为他的保护者，是亚拿尼亚，不是亚拿尼亚，撒菲拉亚，亚拿尼亚，亚拿尼亚接受他了，安慰他了，称他是保罗，然后为他施洗，这都是神极大的恩典。那么伟大的人，耶稣在大马色路上向他显现，从母腹中就拣选他，从万事前就拣选他，但是神仍然使用教会，使用我们大家很少人知道亚拿尼亚，保罗施洗的人叫亚拿尼亚，安慰鼓励接受他。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巴拉巴，我们不是一昧的按你欢迎你来，当人不愿意悔改的时候，在某些这种某些我们不太知道，因为具体实现的时候都有各种不同的状况，相对性某些情况下我们也要赶他们出去，包括圣经上讲看他像外邦人一样，有你们当中有人竟然跟继母同居，保罗说你们竟然这么骄傲，这不是谦卑哦，不把他赶出去，你们当把那恶人赶出去。教会也有，但那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讲的。而这个这两个赶出去和欢迎人来都是一样的，要让上帝在万事上居首位，让上帝的恩惠让万民能够得到。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起码在这里你要到逃城里面保命，在这里被保命，他第六节说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他不该死。我们会了，各位，今天真的如果我开车撞死一个人，绝对是无，我不是故意要撞死他的，假如就是小孩子突然从巷子跑出来，我也守规矩了，我也没有超速，没有怎么样，我把他撞死，这很难过的，没有仇恨。那我们也希望在教会里，在主那里，我们是，我再一次说，我这没有办法举那么多例子，一千千万万个，我们任何一个心理的、生理的，有伤害、有痛苦、有罪恶的，我们都可以在主内得到安慰和鼓励、更新。但是我们是认罪悔改，我们心里不是怀着仇恨的。这里说他不是蓄意谋杀的意思，所以心里那个仇恨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是神一定要我们对付，但这只有靠着主的恩典。你恨一个人就是杀人了，那我们每个人也都应该到朝城来，而且我们没有资格到朝城，因为我们是恨他。可是圣经里面说在旧约素无仇恨，这表示我们心里真的是不要有那种恨意哈。那我也是再一次觉得，就是这里问题很多，为什么要有报血仇的？因为神也知道人性，为什么不禁止这种事情？这你都可以看到，当年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再对比一下士师记，就跟美国西部开拓史的时候一样，是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或者没有一个有权柄掌权的地方，有一点像有个哲学家 Thomas Hobbes 讲的 nature state of nature 自然的状况，每个人人人为敌，好不容易有个朋友不小心又把他砍死了，于是他儿子要报仇杀他，没有一个中央的政府，勉强你在士师记看到是士师，后来当然就有君王了，所以有君王也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不管有没有君王，不管是不是士师，不管我们今天时代是21世纪或第一世纪或主前什么时候，你总要记得耶和华永远是王。不管律法颁布了没有，不管是任何一个时候，人只应该只能够只有一条路，就敬拜信靠上帝，就这位。好，神，如果你听神的话，神继续扩张你的地方。第九节，你如果谨守的话，你如果爱上帝的话，如果你常常遵行他的道的话，再添三座城。各位，这都是叫人很困惑的。我们通常会讲哦，如果谨守遵行主的一切吩咐诫命，爱神遵行他的道，就跟我们昨天讲的一样，你们那个地方就没有穷人了，就没有误杀的事件了。没有，各位，一直到主再来之前，谨守遵行主的道，爱神，还是会我们想不到的斧头会砍到别人身上，甚至是你所爱的人身上，叫你很痛苦。 流无辜人的血是流在这里的。第十节，免得无辜人之血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为业的地上。各位，你知道这血是指谁？这血是指杀人的那个人。杀人的人在这里是无辜的，他不该死，因为他没有蓄意用恨意谋杀别人。但是你乍听之下，你当然觉得无辜人的血就是那个被杀的。对了，两个都是无辜的。那个被杀的是无辜的，为什么那个斧头托柄？我们不知道，起码他不是故意要喊他砍他。第二个，他如果把人家砍死了，无辜的，假如他跑慢了一点怎么办？被那个被杀的人的儿子，以前也许他们两个都是好朋友，他到他家都要拍拍带水果给他吃的，他要把他杀掉。他虽然是也是遵行上帝的命令要报仇，这是这个就是至近亲属所要做的事情，包括娶那个最近的亲属的妻子未亡人，包括替他报仇。这个圣经始终没有讲这些人是谁，我们从路德记里面，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一定是亲属，一定是亲人，要不然是直系的，要不然就是弟弟啊什么，这些都让我们看到，哎呦，上帝的道遵行在这个世界上真要有信心。但是如果你是出于恨意啊，十一节这我们也想到，如果是基督徒看这个经文，一定要看到跟新约耶稣说不要恨你的弟兄连在一起哈。如果有恨意，是埋伏，是谋杀的，要处死。其实十九章他先讲无辜的人，先讲意外杀人的事，再讲蓄意谋杀的事。各位，这都我在说，这都不是在什么波斯啊巴比伦的事，这是在流奶与蜜之地，也就是在教会里面提这些事是很正常的。如果兄弟姐妹吵架了怎么办？如果夫妻吵架怎么办？事实上这所谓很正常，我相信你们教会也有，每个教会现在大家都有嘛，协谈咨商。因为我们发现在基督中间夫妻之间，哦，可能他们夫妻哇外表看起来如何光鲜亮丽，里面打太太的，有外遇的，多得不得了，怎么办？真的要处理怎么办？新约旧约其实都有，包括有长老被告的时候怎么办，保罗也讲要处理。各位，我们基督徒，我再一次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云端里面，我们是脚踏实地在上帝的话里面。好，如果有人真的被定罪了，而且我们从第十九章的十五节看起，大概主要是指杀人的罪，谋杀的罪，他该被处死。我们也看到这个跟就西方的传统真的很接近，就是要有证据，要有证人。我们中国传统都比较自由心证，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当然各位，如果你够聪明的话，不必够聪明，你稍微想一下，两三个人就不会犯错吗？两三个人不会串供做伪证吗？也可能。那怎么办？在神没有把这个世界上罪恶完全消除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消除了，基本上在神的掌管中就是消除了，十字架更是神的儿子显现，就是对消灭这个魔鬼的作为和罪恶。但是在我们经历里还有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就知道，这你必须说，两三个人的见证也可能是错的。讲最简单的，不止两三个，许多人一起见证耶稣犯了亵渎罪该处死，虽然他们的见证圣经上都不能和比拉多，算是一个公正国家的公正的法官，因为他三次说他查不出他有罪，但还是把他定死了。所以两三个人见证不一定可靠，但是在罪恶的世界，现实的罪恶世界里面，最少神给我们一个相对的标准，一个人讲话不准， 最少要听两三个。当然你头脑要灵活一点，应用要灵活一点，不是说三个就一定对了。有凶恶的见证人，十六节，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两个真数人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祭司并审判官面前。你看这些也都，今天教会我们常常不提这些，然后就说啊、哦，用我们中国文化习讼啊，不要打官司啊，两个人和好就完了。各位，我们是希望大家不要，是希望要和好，但是不能和好的时候，有人不认错的时候怎么办？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们中间没有人能判断这事吗？真是丢脸。所以基督徒不是不做判断的，这个时候甚至是在祭司的面前，审判官的面前，然后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所以我们也用脑筋，也用逻辑。我看一个侦探小说哈，有一个天主教作家叫 G.K. Chesterton， 他写的《回归正统》，校园最近出来，很好的书，你们可以去看哈。他也很喜欢写侦探小说，他在写的小说里面，他什么都写，他是一个才子，二十四节才子。他里面就很强调一件事，就基督徒是讲道理的。他有一次讲到说，一个神父，那个神父就是业余侦探，因为他很懂人性。有一个大盗，一个大盗或者小偷哈，就化妆成一个神父跟他一起要偷他身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个真神父后来发现那假神父不是神父，他怎么发现的？就是他们在谈神学问题的时候，那个假神父说：“哦，上帝的事太奥妙了，以至于我们的理性根本不能懂。”真神父就说：“上帝的理性也在上帝的事里面。”后来他跟警察说，就因为他这句话，我就知道他神学是很错误的，神学很错误，所以他一定不是神父，不是神父跟我这么紧，所以他是个小偷。Chesterton 很喜欢讲一件事，就基督徒是讲道理、讲逻辑的。各位，我们基督徒是的，我们顺服上帝的权柄，我们讲道理，我们不是不讲道理的人。现在这个世界上人，我觉得最不讲道理，越不信上帝人越不讲道理，蛮横霸道，可能有几个博士学位，但是霸道不讲道理，而且有时候赤裸裸说我们就是不讲理，我们是后现代，我们讲道理，我们讲证据，我们只细细的查究，这包括推理，包括证据。果然是这样的话，那原来他是想陷害弟兄。你看，在神的国度里，在以色列里面，有人想要陷害弟兄，他是故意做假见证要害人。这个耶洗别做过这样的事，说人家犯了这个罪，其实是你自己正在犯这个罪，要杀掉他，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就是他想要杀掉弟兄，你们要把他杀掉，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是上帝的话，这跟登山宝训不冲突的。耶稣说，你们听到这只是我告诉你们，意思就是说你们怎么来遵循这话。我们简单讲，就是我们心里要有爱心，我们对任何人没有仇恨，包括犯最大罪恶的人。当他不肯悔改的时候，我们也是爱他，免得他犯更多的罪恶。你能减少人罪恶都是好的。当他不肯悔改，你用法律来制裁他的时候，当然不是我们了，这是在国家的手里。我们是爱他，我们是爱邻舍的，而且我们爱邻舍，让人听见害怕，不敢再行这样的事。所以教会里有执法，基督徒有执法啊。圣经里面充满了这种非常奇妙的，我们也非常感恩的这些实用的东西哈。